三章，那我们这个都是一节一节都要解释啊，而且要读到以后去。那么第一节，我的弟兄们，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晓得我们有更重的盼望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要有很多的师傅。这个英文它的翻译里面，那就不需要有很多的 many teachers， 很多的老师不需要。这是在我们基督徒中间不需要很多的老师。那我们看它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不需要很多的老师是什么意思？现在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的23章。来到福音23章第7节，这就是个法利赛人和文士，这种人他们喜爱又喜爱于在街市上问他的安，称呼他拉比，拉比就是父子的意思。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，因为只有因为是你们的夫子，你们都是弟兄。你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，因为只有因为是你们的父，就是天上的父。你不要受师尊的称呼，因为只有因为是你们的师尊，就是基督。你们中间谁为大，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。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这是主耶稣说的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基督徒的中间没有第二个师父，除了主耶稣是我们的老师以外，其他都不是，其他的人都会有点恩赐吧，甚至有点恩赐，所以我们不把这些人称为老师。这个又讲不要把地上的人称为父亲，这个绝对不是说做儿子的不能把自己的爸爸叫做父亲，那个是一定要叫的。这个就是在基督徒的里面，你不能去找一个人做你的父亲。天主教里面就有这一个，天主教里面神父他们就这个叫 father 啊，这就是说我们这一位主就是天上我们的神。所以在基督教的中间第一个没有老师，所以这个牧师的翻译是有问题的。牧师这两个字在希腊语里面不是牧师，是 shepherd， 牧人啊，牧羊人，所以他有牧养的恩赐，但是不是说他就变成狮了。中文的翻译把它加了一个狮子，应该翻译成牧人啊，牧人，或者说牧养的恩赐的这种人啊。所以我们如果加上一个牧师的中文是把它翻译就是，这就有问题了啊，你就把它看成一个老师了，这个位置就提高了。所以我也说过，我是到温哥华了，我才知道所有牧师的太太都要称作师母，这个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。实际上为什么要把牧师的太太叫做师母？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就有一个牧师的太太来参加我们这个突击聚会，那么我就喊另外一个姊妹，我称她做师母。为什么我称她做师母呢？因为我们在大陆啊有这个情况，就是说我的老师，你们教我学校里中学的老师、大学的老师，老师的太太我们都叫做师母，啊，在大陆。所以我就叫那个姊妹我称她做师母，马上那个牧师的太太就给我提出来了，你为什么叫她做师母？她不是师母，只有我才是师母，因为她的先生不是牧师啊。这些都是一种特殊的，都符合圣经的教导，好不好啊？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告诉你，只有一位基督徒的中间只有一位老师，就是基督。我们只有一位父是天上的基督徒的中间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是什么呢？是谦卑的。主耶稣最后就讲的叫谦卑，谦卑的人不能做骄傲的人，所以一定是谦卑。好，我想今天我们再回过头，这个雅各书第3章，这 密集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，这个我们已经解释了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如果一个人想做别人的师傅，你教训他们，你带领他们的，怎么带领的，将来你在什么地方要交账的，那不是随便你讲的就完了。所以圣经，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，不会随便一个人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，他一定要根据其他的圣经来解释啊，所以叫以经解经。因为否则你就知道，随便教训人的，没有按照神的意思去教训的，就要受更重的审判啊！因为你说错了，你把人带领错了，你会要受审判的。还有一点，请我们读《路加福音》十二章。六十多四十七节，突然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又不顺着他的意思行，那妇人必多受责打。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。你多给水，就像水多取。多脱水就像水多了，我们这里注意一句话，你多给水就像水多取，多脱水就像水多了。在教会的里头，有的人是有恩赐的，圣灵把恩赐给他，就托给他，让他来带领弟兄姊妹，但是他不是做老师，他只是有恩赐。神给你托付给你多少，以后神就会向你多要，就是你这个仆人有没有做好，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，这一种神就要问多托你，就要问你多要。多给水就要向水多取啊，所以比方说保罗甚至把他兴起来在教会里面能牧养弟兄姊妹，那么以后他做的对不对，在神的面前以后要审判他的，就是他对他的多恩赐多恩典多，以后神就跟他多了。如果他不谦卑，他骄傲了，他要做老师了，好了，那么在那一天呢，他要受审判。所以雅各书第三章这里就说到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多的判断，这个判断就是审判的意思，而且神审判我们。好，现在我们读第二节，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得住自己的全身。雅各在这里讲，就是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都能做错，因为我们不完全，我们很多心理都不完全。他这里特别提出一个话语的问题，就是假如一个人在说话的上面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。所以这一段第三个前一段完全讲的说话，完全讲的说话，就是我们在说话的上面有没有过失。我想这一个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很容易发现我们很多话都是有问题的，有过失的。我就举个例子，不是曾经举过例子，一个弟兄到另外一个弟兄家里去探望他，他去的时候这一家人正在吃饭，这个弟兄来，那我们一起吃吧，那么这个去的人不好意思吃，那么他就很容易的说一句谎话了，他说我已经吃过了，实际上他并没有吃过，不过他不好意思吃。那么你看这个很随便的一句话，实际上就是不完全，就有过失了。你 那我还有记得有个毛弟兄，就前几年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他就做了一个见证，他大概60岁退休了一年，他多久他才信主。信主以后，他说他晚上吃完晚饭就把他的小孙子带上街去玩，带去玩的时候，这个小孙子在路上一直走，看见什么就想买什么，看什么就买什么，但是他就不可能给他买，所以他就说一句话，他说我愿意这个月带钱，当然这个小孙子懂得没有钱就不能买了。可是后来啊，他得救了嘛，他就说这个话不对啊，我说他明明带了钱，我怎么他就说我没有带钱呢？所以你就看见一个人在生活上，我们常常说话是不完全的。今天这里一打断，就是说到我们基督徒怎么说话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所以第二点，他说，如果有一个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的。我们要做到这个完全是不容易的。你能握住自己的权柄，一个人如果能够把自己的话语管住，不说谎话，说话说准确的话，很准确的话。我记得在我们青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操练就是言语的准确，说话也很准确。比方有人问我，蒋明星现在是几点钟？比方现在我一看这个钟啊，是10:28吧。我不敢说现在是10:28，因为我看是10:28，等我跟你讲的时候可能又过了半分钟了，这个就不准确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讲就讲，我大概是10:28，加一个大概在前面，那就是我的话比较准确了。我不能说的那么准啊，很多事情我们不能说的那么准啊，所以这个要就是我们的话语里面呢不要准确。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，请我们读过主耶稣马太福音第5章。37节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不是灾多所，就是出于了恶者。你看那个话，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，不能多说。我们有的时候多说的目的就是使别人相信我，解释一下，多说一点，你相信我的话，事实上真的是错的。那么前面也讲不能起誓，你看36节，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你的头发变黑变白，基督就不能起誓的。我们怕别人不相信我，我就起誓，这就不对了啊。所以这个我们要看看这个主耶稣的教导话，是就说是，只要我说的话是是的，那我就不怕了因为那是准确的。还有一处圣经我们一起读，就是以弗所书的第4章。以弗所书第4章第25节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的肢体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这里告诉我们要弃绝谎言，基督徒不能说谎话的。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 这个实话的意思，这里面的意思就是实际，或者叫真理。225这个字是真理，实际，就是我们说这件事情一定要说那个真正的事实，不能说假的。这是我们基督徒，就是因为我们互相的肢体，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是肢体。我们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主的里头，主是身，我们是教会是身体，我们每一个人是肢体。一个身上的肢体，你不能欺骗了，彼此欺骗是错的。所以应该是有爱心。底下就是生气，却不要犯罪。一个人生气以后，很容易用嘴巴犯罪，对不对？生气叫发气，发气嘴巴就话就出来了，那是很危险的。不可含怒，到时候就是不可以，你就是有气了，也不能在太阳下山以前，你就不能。要把这个气消掉。好，我想这里呢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。那么这一章圣经里面所说的第四章，还有一个十五节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怜悯怜恤。就是我们说话一定要说诚实的话，而且要在爱心里头说诚实话。我们这个话说出来，使别人感觉到有爱心。你觉得这个人是谦卑的，不是骄傲的，是有爱心的。所以家庭里头一定要看你有爱，家庭里的爱是从嘴巴的话里头就听得出来。啊，一个家庭里头听得出来，哥哥对弟弟有爱，你看他说的话。那就是有爱的话，不是完全就被你骂你。所以我在有的家庭里头听见一个爸爸妈妈这个孩子的时候，你不听话，成绩不好，这一餐不许你吃饭，哇，这个你就没有爱，甚至有时候你不给我脱掉，把你赶出去，这就叫爱啊，这些都是没有爱。所以我们一定说话有了爱，我想这一切都是心愿。主耶稣的教导和保罗的这个教导。那么现在我们来读这个雅各书第三章第三节。我们若把爵环放在马嘴里，将它顺服，就能调动它的全身。啊，这个我们很清楚。啊，这个骑马的，就是靠着这个爵环。来调动马往左往右跑还是走路，就是这样叫他顺服，调动他的全身。看那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笛，只有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那么船里面的这个舵也是很小的一个船的舵，所以船这个舵它很小，当船被大风吹笛的时候，在小小的舵就把整个的船都控制住了。这个我们也很明白啊，这是雅各提的第二点。第一个是说马的脚环，第二个是船上面的舵。第五节，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了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第三个就是说火，第一个是说马的绝环，第二个是说船一个舵，第三个是火，可以很小的火把整个树林都烧火，就是这个很小的就影响一个最大的。所以他就想，舌头在白体里面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那么最小的他说出来是最大的话，我想这一个讲大话呢这个那么我们一起去自驾的做春游了，或者 外面是谎话，说大话的目的不过是想别人相信你啊。很多在社会上很多都是说大话说假话。那么这里我们知道舌头是最小可以说最大的话。第六节，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名字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点着的。因为他讲第三件事情，就是讲火对生命的这个关系，所以在这里他就把舌头比作了火。这个火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你污秽全身，也就是把我们整个人都可以污秽起来，就是舌头能够说很污秽的话，舌头能够说污秽的话，污秽的话是犯罪的话，是犯罪的。下面就讲，也能把生命的门子点起来。现在我们要看哈，生命这一个字，这原文不是生命，不是生命。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，就是起开始的意思，origin开始的意思。门子在原文的意思，它是转动不停的意思，有一个东西就是转动不停，一直在转，一直在转，所以这里就把它翻成名字了，生命的名字，原文不是生命就是开始，或者这个字叫做出生。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讲的主耶稣的家谱，就是主耶稣出生的事情，就是这个字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从我们出生开始，舌头就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，就像一个火，把我们整个这个人这个名字就把它点起来。所以舌头在我们身上的开始是从我们出生就开始了，这个生命是出生，出生开始我们这个舌头就像一个火，我身体不但在转动运转的时候，舌头就在这里带领我身体的运转，管理我身体的运转。那么这一个火把这个轮子点起来的，这个火是从哪里点起来的？是从地狱里点做的，还是从罪里头出来的？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一个人从我们出生开始，舌头就开始说谎话，舌头就开始我这个人一生都在罪恶的里头，就像一个火把我这个身名字点起来了，他是举这么一个例子。所以这个生命不是说到神给我们这个有生的生命，不是这个生命，因为这个编号不是222，所以它不是那个生命。这个生命呢，它是1078，1078，1078的意思就是出生了，从我们出生开始，从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开始，一出生，舌头就在我们这个身上，像一个火一样的，把我这个人的门子点起来，我这一生都是受到这个舌头的控制，而且这个火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这个是把舌头比作火，把我这个人一生的比作生命的门子。实际上这一个也就是说第二节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如果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那就是完全无罪，能握住自己的全身，就是舌头啊影响我们的全身，这个意思就是舌头影响我们的全身。那么舌头这一件事情是很容易犯罪的，非常容易犯罪的。 河内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蛇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仔细的恶物，难了害死了人的毒气。他这里又提了很多的例子，一个是走兽，那么你看老虎、狮子、豹、豺狼，这是走兽。飞禽，天上的飞的鸟，地上的昆虫，这个昆虫原来的意思是爬虫的意思啊，就像鳄鱼一样，这个地上的爬虫。水族，水里面的鲸鱼、海豚，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。所以你在动物园里面去看，这些都被制服了；马戏团里面去看，就被制服了。这些都可，这些动物都可以出来演戏了，被人制服了。第八是，唯独蛇头没有人能制服。所以这是很重要、非常重要、严肃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舌头，我们自己管不管得住它，就是没有人制服它，你不能控制它，它不能按着 control。 是不仔细的恶物，就是打舌头是不停止的，什么时候它都可以说，说好听的话也能说，说不好听的话也能说，说羡慕人的话也可以说，说嫉妒人的话也可以说，骂人的也可以说，误会的话也可以说，他是不仔细的恶物。满了害死人的毒气，舌头带出来的东西可能是很恶毒的，是可以把人致死的，把人致死的。第九节，我们的舌头送在那为主为父的，因为舌头就主那造作神形象被造的人。我们的舌头又祷告又唱赞美诗，又赞美神，又感谢神，转过来我们舌头就骂人，你看又做主人。好了，这个舌头。第十节，送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就在我们一个嘴巴里头啊，他们出来两种不同的话。我记得他们跟我说了一件事情，有一个父亲，他亲生了两个儿子，有一个儿子是他很喜欢的，有一个儿子他不喜欢，他是不喜欢的。所以有一次，这两个儿子啊都在家里睡觉，而且啊两个都是睡觉以前看书，看看看睡着，所以两个儿子睡着了以后，每个人手里还拿着一本书。这个爸爸怎么来评论他的儿子呢？他就说他那个最喜欢的儿子，他说你看这个儿子很乖，睡着了手就拿着书，睡着了就拿着书，就是很用功啊，睡着了就拿着书。他说另外一个他不喜欢的儿子，他说你看这个儿子没有出息，看着读书读书读着书就睡着了。本来是一样的情况，对不对？他可以嘴巴说出两种话来，他意思就是说这个说话从一个嘴里说出两种的话啊，这个是很容易的啊，我们自己想很容易的这种情况。十一节，全人从一个眼里面发出甜苦两样的笋啊，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出橄榄树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树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雅各用了好多的举比方来说舌头啊。第一个比方是说马嘴里的嚼板，第二个比方是船上的舵，第三个比方是火里对树林，第四个比方是走兽，五个比方飞禽，第六个比方昆虫，第七个比方水族。好，第八个比方 全人从一个眼里能发出天赋能量的什么第八个地方。第九个地方，无花果树生橄榄树吗？第十个地方，葡萄树是能够生出无花果来吗？第十一个地方，咸水里能不能出甜水？他就用了十一种不同的我们生活里面的来比方这个事。所以看来雅各这个人啊，他很有丰富的生活的经验。你看他一下举出这么多例子来，这么多见证来，来说明生活的问题。好，现在我们读第十三节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他就站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。你们心里若怀有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，以当正道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面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魔鬼的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十七节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、温暖、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见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施人和平的，是以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这里他就进一步讲了，讲到智慧的问题。他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、有见识的呢？”他就站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。这里他讲智慧，什么叫做智慧？他这里没有说的很明显，但是后面他给我们讲了。他说什么叫做智慧呢？就是十五节，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魔鬼的。他说有一种的智慧是属地的智慧，属情欲的原文是属魂的，属情欲那个字是属魂的，这个也是属魔鬼的。同样他也讲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所以他就分辨了有两种的智慧，一种智慧是从上面来的，一种智慧是从地上来的。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这里讲智慧呢？因为前面他完全在讲舌头，就是舌头犯罪，舌头是误会，完全在讲舌头，舌头说谎话。我们要知道舌头只不过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，就像眼睛是一个肢体，鼻子是一个肢体，耳朵是一个肢体，舌头也是一个肢体，就像我们的手是一个肢体，脚是一个肢体。舌头的犯罪，说谎话犯罪，实际上你不要把责任完全摆在舌头的身上。为什么？所以他这里就讲了属情欲的，第十五节就是属魂的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舌头能够说各种的话，是先在我的思想里有这个想法，然后舌头再说出来。这个源头还不在舌头上，是在我的思想。我们讲过魂，魂有三个方面的功能，一个叫思想，一个感情，一个叫意志。因为我的思想是这样想，我就希望我的舌头是这样去说。所以舌头说话实际上是我自己的思想，我自己的感情发掘出来的。当我们举了那么多的例，那个父亲有两个儿子，喜欢一个不喜欢一个，说出来话就不同。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？因为他感情，他的感情。所以感情不同，说的话就不同。那么感情是属于什么？就是属性的，就是魂的。 所以在这里他就讲，我们人有人的智慧，就是人的思想、人的感情、人的意志，就控制了我的舌头。我舌头说这些话，是因为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控制的，是这样来的。那这个就很清楚了。那么我们一个人的眼睛也跟舌头一样的，是一个肢体。眼睛犯不犯罪啊？眼睛一样的犯罪。那么我们来看看，很多人你去看看电视也好，看电视也好，对不对？你喜欢看什么东西啊？这个眼睛犯罪的东西看不看啊？不看有啊，不是没有。所以眼睛也肯犯罪，跟舌头一样的。那耳朵要不要犯罪呢？耳朵也犯罪了。我们听的是什么？有的人就是要听那些摇滚乐，对不对？听很多不好听的音乐，但是你还要听赞美诗，听这些东西，他喜不喜欢听呢？好，所以耳朵也是因为没有犯罪的，也是一个肢体。那么我们舌头犯罪，不只是说话犯罪的，舌头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尝味道，吃东西要吃味道。所以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，有人讲哪一个餐厅做的螃蟹好吃，什么味道好，我们都去排队，那么那个就去吃那个。为什么舌头要吃一个味道？舌头吃味道也会犯罪的啊，对不对？我想这一个也是。所以我们舌头是控不控制舌头，实际上是从我自己来控制的，是我的己，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来控制它。这个圣经里就叫做我的魂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属于人的来控制舌头。所以他就讲的有两种的智慧，一种的智慧是从人来的，这种智慧是属于魔鬼的，是属于地的，是属于情欲的，这种都是犯罪的，不管用在什么身上都犯罪。如果我的手是属于我的肉体来支配，一定是犯罪的，我的手一定犯罪。所以手可以偷东西吗？啊，可以打人吗？啊，可以杀人吗？好了，舌头一样的，就看谁来控制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要请出一点圣经，我们请出罗马书第六章。十二节，罗马书第六章十二节，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逼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，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献出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好了，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把我们的肢体，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耳朵、舌头、手脚，这就是我们的肢体，要献给什么？献给神，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不能把我们的肢体，十三节，献给罪，就不义的器具。好，这个叫献的意思就是奉献。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，当你得救以后，你信了主耶稣，你得救了，第二件事情你要做的就是奉献。奉献怎么奉献？你告诉主说，主啊，今天我已经得救了，我是属于你的人。第一个，我把我的耳朵奉献给你。从此以后要我的耳朵听你的话，不是听那些不好的声音，你就奉献给主，把舌头奉献给主，主啊，从今天起我的舌头就属于你了，求你管理我的舌头，让我舌头说出那个话是你要我说的，那些犯罪的话请你让我不要讲，你看要把舌头作为 一个肢体中的一个器具要献给神，你要把你的眼睛也要献给神，把你的手脚都要献给神，你要献给他。所以有一个弟兄他信主了，得救了，他也奉献了，他每他得救以后的奉献就是每一样东西他都交给主，甚至有的人把思想也交给主啊，你要我的思想管理我的思想，要我的思想要照着你的意思去想，要我的感情我的爱照你的意思去爱，他就交给主了。这个弟兄原来没有信主耶稣以前是喜欢打牌的，走到哪里三缺一他都要坐下来打，不行的话他要约别人到家里来打。后来啊他都坐了到别人家里去，你在这喊他，哎朋友家里那三缺一正好你来了，我们打牌吧。这个时候他就想了，我这个手是奉献给主的，不是吗？主耶稣现在已经奉献了，我这个肢体是属于主，不是属我了。所以怎么样呢？他就跟那个朋友讲了，他说我的手今天没有带了，我有点心气，我的手在你身上都没有带了。他说这个手已经不是我的了，你奉献了吗？我没有奉献，这个手已经没有带来了，这个手是奉献给主了，所以我今天没有带来，这个手今天不能打牌了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这是属于主的，不能打牌。好，这个是活的见证嘛，这个弟兄姊妹自己做的见证。他说从那个时候起我不打牌。有的弟兄过去抽烟的，现在抽烟的时候他奉献给主了，这个手不能拿烟了啊，想抽烟想去拿烟打打火机不拿，为什么？我这个手不属于我，属于神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你得救以后第二件事情就是立刻要奉献，把你的手脚一切交给神。你就觉得非常奇妙，你什么时候一开始奉献神就管你了，神就真正在管你，你要用你的手犯罪的时候神就提醒你了，不能犯罪，你这个不是你的，而这要听到不好的音乐一下马上那个音乐一来你就觉得说不能听，因为我知道耳朵不是属于我的，属于神的啊。这个要说什么话马上你就看见里面就有个感觉，我这个舌头不是属于的，属于神。好，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叫肢体，从我们得救开始，我所有的肢体都应该奉献给神，做义的器具。义就是做好的事情，做善的事情，做神要我做的事情，不做罪的事情，犯罪的事情。所以就看见，如果一个基督徒真正把自己奉献给神，肢体奉献给神，这个人会过一个很特殊的生活，就是圣洁的生活，过一个义的生活。他变了，他变了。所以在一个家庭里面，一个做父母的肢体很容易影响到孩子，很容易影响孩子。有一个小孩子在学校里上学，放学和同学去玩了，回来晚了，爸爸妈妈就问他为什么今天回来这么晚，是因为他去玩了，他不敢讲我去玩了，他就说老师留下我做功课，所以我今天回来晚了。这爸爸妈妈也不知道了，后来啊就到学校去问老师，老师说我哪里留下回来做功课，没有这个事情，说谎话了。父母就问他，妈妈就问他，你为什么说谎话？我们教你不能说谎话，为什么说谎话？谁教你的？他怎么讲？他说妈妈是你教我的。妈妈说为什么教你说谎话？就是那天阿姨打电话来，我接电话的时候你就对我说，不要说我在家，不要说我在家。妈妈一看孩子受了妈妈的影响，妈妈就没有把他的主意奉献给主这个义理器具，那么孩子听见了，哦，妈妈没有这样想，爸爸妈妈没有这样想。所以在一个家庭的里面，每一个人的嘴都是很重要，每一个人自己的嘴，父母能够做的，孩子就会学。啊，这个非常，非常，小心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我想我们再回过头来，就是雅各书第三章， 十三节，你们中间随时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，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。这里他是说到谁有智慧谁有见识，如果你有智慧，你要在温柔上有善的行为，那你说话应该是说善的话。但是这里他就说到谁有智慧，雅各是让我们求智慧的。现在请我们读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五节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永不赐责任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雅各是说，如果你没有智慧，这个智慧我们讲，我们是可以去求智慧啊，求神把智慧给我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圣经里讲智慧，绝对不是说要我们把智慧看成一个单独的道德品质去把它求来的。现在请我们读一出圣经，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最后一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，都在基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一句话，这是保罗写的。他怎么讲呢？他说我们这些人基督徒现在都在基督里，如果你在基督里了，基督就成为我们的什么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意思说你不要去求智慧了，因为你有基督，基督就有智慧啊，没有，因为在基督里。你不要去求公义啊，你在基督里，基督就是你的公义了，你已经有了。你不要去求圣洁，你觉得哎呀，我这个人不圣洁了，我需要求圣洁。你不要去求圣洁，因为主耶稣就是你的圣洁。你也不要去求救赎，求他拯救你，因为主耶稣就是你的拯救，就是你的救赎。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两种的基督徒，有一种的基督徒把很好的品性是看成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element 一个一个的东西，我少一个我就求一个，我没有温柔我就求神你给我温柔，我没有忍耐求神你给我忍耐，我没有谦卑求神你给我谦卑，我没有智慧求神给我智慧。这个是雅各的说法，你少什么求什么。但是保罗不是这样讲，保罗是怎么讲呢？你有了主耶稣，什么你都有了，已经给你了，不是你现在要去求。你没有智慧吗？你如果有主耶稣，你就有智慧了。你没有圣洁吗？你有了主耶稣，主耶稣就有圣洁了，因为主耶稣就成了我们的智慧，成了我们的圣洁，成了我们的公义，成了我们的救赎。就是神把主耶稣给我们的时候，一切神本性里的一切的都给我们都有了，既然我们都有了，既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一切我们都有了，因为我们今天在基督里，我们不需要去一样样的求，而且今天已经有了。今天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些从我们身上活出来。现在我们请读一处圣经，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哥罗西书就是以弗所书的后面加拉太书的后面， 二章第九节，第二章第九节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真善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你看到没有？神本性一切的真善，我们说神是爱，神是光，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的本性一切的都在哪里？都在基督里头，都在基督里头。神的性情，所有的丰盛都在基督里头。你只要有了基督后，你就有了神的性情了，你也有智慧了。除非你没有基督，那么我们知道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里头，你一个救人相信主耶稣，你都有智慧，都有基督在你里头。基督今天就住在我们里面，每个人都有基督住在里头。所以你知道，基督一住进来，你里面就有圣灵住在里头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常常跟我讲，哎呀，他说我今天发脾气了，哎呀，发脾气以后我里头很受责备啊，很不平安啊。为什么？那个不平安，那个受责备，就是嫉妒在你里头责备你。啊，你不圣洁了，你里头受责备；你不公义了，你里头受责备。这是神在哪里责备？啊，神在哪里责备？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里头都有嫉妒在我们里面，所以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里头，都在里头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彼得后书的第一章。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四节，往后面翻，还在后面。彼得后书是雅各书的后面，在第一章雅各书的后面，就是彼得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里面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你看到没有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的身跟神的性情有份啊？为什么神的性情会在你身上有份呢？因为主耶稣住在你里头，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头，所以我们就对他的性情有份。所以你看，你马上就看见他怎么讲呢？第五节，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，又要加上德行；有了德行，又要加上知识；有了知识，又要加上节制；有了节制，加上忍耐；有了忍耐，又要加上前进；有了前进，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；有了爱弟兄的心，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这里没有告诉我们，你要去求德行，你要去求知识，你要去求忍耐、求节制，没有，你不要求了。为什么？你里头早就有了。为什么？基督一进来什么都有了，你就有这个心情已经有了，已经有了。今天我要把这些活出来，所以他说你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，就是说信心有了，你的德行就活出来了，好的行为就出来了。有了好的行为出来以后，你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以后还要加上节制，就一步步的来，节制以后你要有忍耐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有了，我们一定要明确这一个。所以我不是要到神面前去求智慧，我没有智慧，我觉得我这个人做事很错，没有智慧我怎么办？我就到主面前去祷告，主啊，你今天就住在我里面，你就是我的智慧，请你让我把这个智慧活出来就可以了。这是两个不同的看法，一个是雅各的看法，要去求。所以我们讲雅各很多东西他是守律法的，所以他是去求。保罗不要求了，保罗就是说你已经有了，你有了主耶稣，你就有了一切。所以今天感谢神，我们因为有生命，什么生命进来了， 什么性情就会从我这个生命里头表现出来，啊，表现出来，就能够活出来。我不要去求智慧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雅各书第三章的时候，他是要我们去求智慧，第一章也要我们求智慧。好，这个我们就对，我们从其他的圣经里我们就看出来，保罗的启示就应该比雅各高，保罗的启示就很高。他说不要去求，已经有了，神早就给我们，你有了主耶稣，一切你都有了。好，我们再读雅各书的第三章第四十四节，你们心里若怀着苦度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，顶当真道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很多苦读的嫉妒的纷争，嫉妒别人和别人相争，这些都是从哪里出来的？心里头出来的，就是我们里头心里头出来的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有两个生命，一个是父母给我们的生命，就是我们心里出来的，那是犯罪的；另外一个，我们得救以后，神给我们一个生命，这个生命就是圣洁的，就是公义的。这两个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他这里就讲了，我们心里出来的，啊，是从我们自己出来的。我们不要自夸，就不要觉得我比别人更好，我们并不比别人更好。你不可说谎话，抵挡真道，真道这个字就是真理，啊，在原文就是真理。所以我们不要抵挡真理，真理主耶稣就说过，他就是真理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这是主耶稣就是真理。十六节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割让的坏事。在基督徒身上不能够有嫉妒，不能有纷争。我们不能嫉妒任何一个人，基督徒也不能和任何一个人相争。下面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、温柔、温良、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他说上头来的智慧，这就是基督的智慧，就是基督。所以我们在基督，如果在我里面，我里面就有清洁，我里面就有和平。和平就是和睦的意思，和任何人中间都是和睦的，都是和睦的，都是温良的，都是柔顺的，而且是怜悯的，啊，而且很多善果就是好的行为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这个就是上面那个智慧，我们讲的上面那个智慧就是嫉妒，不是从人来的智慧，人心里头出来的就是嫉妒，就是纷争。十八节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和人之间的，人的中间有和睦，是因为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我们和人中间有一个和睦的行为而接触到的一个果子，就是我对别人是怎样，我对别人是和平的，别人对我也就是和平的。那么我们请读一句圣经，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，第七章十二节，所以无论何时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这样待人。这是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我对人是和睦的，别人对我就是和睦的。我愿意别人怎么待我，我希望别人不要发我的脾气，我就先不要发别人的脾气。我希望别人不要骗我，我首先不要骗别人。我和对别人是和睦的，别人才能对我和睦。所以这里说，我们盼望别人这样待我们，我们就应该怎么对人。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有的情况。所以这一句话就是雅各书第三章十八节说，并且是用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和 父亲就可以当成侯母了，因为我对别人我是侯群的侯母的，所以结果就是侯母。但是这里要注意一件事情，我们嫉妒仇恨是完全根据生命，我里头没有生命的感觉，没有外面没有一个法律的标准写在那个地方，而是我里面有一个生命，圣灵他会教导我，我做任何一件事情是恩高在那里教训我做，我做错了恩高会责备我。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，我们就是愿意别人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待人，那么你就说因为我要他怎么待我，我就好好去待他，你要用你的办法去带他，带不出来啊，带不出来。因为这个很多的很多的见证啊，有一个姊妹她告诉我，她说她是台湾到香港，那个时候她跟我讲，她说蒋弟兄啊，我的婆婆要从台湾到香港来，要跟我们住在一起，她说我的先生很孝顺我的婆婆，但是我和婆婆中间呢，这个关系很不好处。他说他在住一个星期，两个星期还可以。他说为了住久了，你说怎么办呢？他问我，你帮我想一个办法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先做祷告嘛，求主赐你的婆婆不要来。主啊，你拦住我的婆婆在台湾不要来，那么他不来就很好了嘛。他说假如主不听我的祷告呢？我说不听你的祷告，那你就要被十字架了。这是主要他来，你要主不要他来，主说不行，非要他来不可。那么你就要听主的话，你就被十字架了。数三个月也好，半年也好，你就要被十字架。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人这个做媳妇的，想跟婆婆处好关系不行，因为他是拼肉体，凭他自己的肉体。怎么都处不好的，他希望婆婆最好不要来，那又住两个星期你就赶快走，我就忍耐你两个星期了，这是他的想法。但是从另一方面，从基督徒来讲，那就不可能了。你要去忍耐婆婆，你是忍耐不来的。但是你里面有什么生命呢？什么生命是让你活不，让你跟婆婆，你的婆婆，让你跟婆婆婆婆两个中间这个关系，不让你们和睦，你是温柔的，你对婆婆可以温柔的。你对婆婆也是谦卑的，你也是孝顺的，你怎么能够做得出来？你有什么生命？刚才我们讲了，你有了主耶稣，这一切都有了。所以我说你要背十字架，那个意思你不要背，不怕背十字架。为什么？生命给你的，因为你没有生命。所以有的人听了十字架害怕得不得了，哎呀，十字架，但是一点不要怕，神给你十字架，神一定给你能力，神一定给你能力。啊，那本本事一下，一点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这里有一本书《与神同行》啊，那就是告诉你，你看历代以来的圣徒，在各种的十字架的里面，他一点都不为难，因为他什么？只有十字架能够改变我们，好吧？好，所以接着我们在这一处圣经，请你们读马太福音十六章。24节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删掉生命；凡为我删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想跟随主耶稣，就是若有人要跟随主耶稣，就要做什么？就要舍己。舍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里的祷告，父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是要照你的意思。今天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了，你奉献了，你就要准备一件事情，我做一切事情要照着神的意思，我叫舍己。所以这个媳妇跟婆婆之间这个关系就是舍己，婆婆要这样，我要那样，怎么办？我可以跟婆婆说清楚这个理由，婆婆还坚持她那个理由，那我就舍己。好，我就照着你的意思去做。但是照着她的意思做，做错了怎么办？你要祷告，神负责任，那神会负责任，神会改变你的婆婆，
就稀奇就是这里。好的，我就是因为媳妇一改变，婆婆就改变，婆婆就改变。所以舍己，自己一舍己，这个就变了。我再说一个见证，这也是台湾的一个弟兄。这个弟兄呢，和他的妻子，还有两个孩子都在香港，因为参加我们夫妻的聚会。他说他的丈夫，他的妈妈就是他的丈夫的妈妈，就是个婆婆。婆婆在家里是拜拜，就是拜偶像的，家里有偶像，每天都要去拜的。这个儿子啊和媳妇，他们从香港回家去度假，这两夫妻是基督徒，儿子就非常反对母亲去拜这个偶像，所以每一天早晨等他母亲把这个香都点好了，香都点起来了，妈妈一出去一不见，妈妈一叫各个房间去，这个儿子就拿着水把每一个香都给弄熄了。这个妈妈一看就知道，你不回来我的香不熄，你一回来我的香就熄，你就干脆搬出去就，你不要跟我住在一起了。你看这个儿子和妈妈就很紧张吧。后来这个媳妇就对他的先生讲，他说你只能多为你妈妈祷告，你不要去阻拦他，他要点香，他没信主以前他当然是点香，对不对？拜偶像，我们为他祷告，我们要有好的德行。所以从那次以后啊，他就当作不做这件事情，他妈妈也就放心了，而且说我的香都会写上。好了，这个家庭的关系怎么样就变了。这个意思就是，我们意思就是说，她的丈夫要放下她的意思，要收起啊，要收起。你不愿意闻那个香的味道，那么你就背十字架吧，你就不去闻了。因为你妈妈在那里说，你只有一个祷告，如果你变了，她一定不变；你不变，她不一定变的，她不一定变。所以这个就要舍己背十字架啊，背十字架。所以后面就是说，要救自己生命，那个生命就是魂的生命，那个就是照我的意思，就是魂的生命，照我的意思做。我要把香给他弄熄，就要弄熄，啊，就是不照我的意思做，就对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。那么这里呢，就给我们看见，这里说的，到底我们在主的面前，应该是基督徒应该怎么做？我们就是如果要跟随主，我就把我自己放下，啊，把我自己放下来跟随主。啊，最后我们再把雅各书第三章，总结一下，这第三章里头，它主要是讲到舌头。那么我们读完以后，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读，没有把它进到这个聚会，你很容易就觉得说这个舌头太可恶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知道有些人就是基督徒，因为控制不了舌头，他把舌头割掉了，真的割掉了，我就不讲话。你觉得有肝硬脆，有的心脏都没有，肝硬脆就是控制不了舌头，他曾经想把舌头割掉，这个完全没有必要，你懂不懂？所以不要把舌头割掉，舌头只是一个字体。所以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就看见问题不在舌头，是什么？是在我的这个记忆啊，我的思想啊，我的己，错是错在我的己。那么怎么能够把我舍己？那就跟随主耶稣了，那就主的生命已经进来，我已经有圣洁了，有公义了，有智慧了，所以我就跟随主耶稣就行了。那主耶稣在哪里？主耶稣就住在我里面。我怎么知道主耶稣住在我里面？因为圣灵会对我说话，恩膏会对我教训，恩膏会在凡事上教训我。你教训我怎么办？我就顺服他。所以不是舌头的问题，问题不是舌头，问题不是眼睛，问题不是耳朵，问题不是嘴巴，问题不是手脚，问题是我这个鸡，问题是我的鸡，是我的魂生命，还有你要看到这件事情。所以我如果顺服什么，一切就好，啊，一切就好。 那么我们还可以再读一点圣，最后读一首圣经。那请我们读约翰一书。二章二十七节，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因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这个叫恩膏，这个膏在圣经里面都是指着圣灵讲的。膏这个字就是指着圣灵讲的，而且这个膏是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就存这个字原来是住。约翰一书是比较后面的，这个是住在我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凡事就是每一件事情，圣灵都会教训我们，啊，圣灵都会对我们说话。这个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个约翰呢，使徒约翰他就做见证了。的确有这个恩膏，教会在两千年来所有的基督徒能够做一个见证。所以这个二十七节第二章二十七节那里说的恩膏的教训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在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恩膏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听了圣灵的教训，那我就去住在主里头，我不听圣灵的教训，那我就没有住在主里头。圣灵是一定要说话，这是一个教训。好，我想啊，最后我在这里做一个见证。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听过，有的不一定听过。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见证。我有一次我的姊妹生病了，她住医院去了，在香港。那么他的哥哥啊，那和我住在一起。他哥哥得了一个病，鼻咽癌啊，而且是晚期，鼻咽就引到耳朵的听力。他因为他家里，他自己的家里很闹，孩子闹，就到我们这边的住很亲近的，就是我和他两个住在家里。我的姊妹又住医院去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记得我去聚会，聚会的时候啊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今天晚上我回来得很晚，你呀，千万不要把门从里面铁门啊，香港的铁门里面都有一个红档啊，你不要在里面，不要把红档拴住，因为不拴住我回来我可能钥匙就开门了。我说我回来的晚，好了，我就走了。就那天晚上我可能是11点钟左右才回来，我一去开门啊，开不开？他在里面就把魂当拴起来，我怎么进不去？你说这个时候我气不气啊？很气。我就下去打电话把他喊起来。我在电话在厅里面，他是住在我们三个房，他是住在里面那个房里头，根本就听不见，耳朵又不好，听不见，听不见，打门都更不行。所以那个时候我惨了。今天进去在太，我们住在太古城嘛，太古城有花园嘛。我说我只有在花园里面住一晚上，那是一个冬天。哎呀，在花园里面住一晚上，住了一晚上，衣服也不够，怎么办？你说你们气不气？我坐在那里，我就在那里想啊。我就想的时候，我说你这个人太没有理由了。我平常不跟你讲，你还不删你这个混蛋。现在跟你讲，那你反而把那个人删住了，那你就是有意给我做对吗？你说我气不气啊？非常气。这个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、我的气都出来了。 我就在那里想了，今天不是我在这里做音乐，明天早上啊，我来一起来了，我把门开开了，那我们就好看的给你了。那当然了，那不操个心情怎么办呢？因为我在那里坐一晚上，而且我还在那里想呢，明天早晨很可能我就把你赶走，你就回你的家吧。现在我的姊妹不在家里嘛，啊，你不要，你就回家去算了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就在这个时候，我里面恩高的教训来了，圣灵对我问我了，你不做什么？我就想起说，我说主啊，我有冤吗？你说你看到这个人我没有做事，他说，是不是他说你说？圣灵就讲了，你平常不是劝弟兄姊妹要温柔吗？要忍耐吗？怎么你今天不能忍耐了？圣经里不是说要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吗？你这是几次啊？这是第一次吗？对吧？这个恩高的教训就把圣经所有的话都搬出来了，要怎么办？这一下圣经把我打败了，圣把我打败了，我就在圣面前就谦卑下来了。我说主啊，我如果我见到我这个哥哥的时候，我绝对不发脾气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教训了我，我要顺服圣灵。我也不说很重的话了，我也把他赶走了。但是今天我要求神一件事情，我说我在这里做医院啊，你千万不要让我感冒，因为这个人一感冒以后啊，至少两三个星期恢复不过来。我说你这样，我不感冒就可以了。那么你看，我开始顺服你了。顺服对不对？第四个家伙背不背？要背啊。那么我自己出不出来？不应该出来，我就感谢主，所以说给我恩典。所以我这样祷告以后，神也不会要我在那里坐一晚上，对不对？就我虽然准备好了要坐一晚上，但是神拯救我，神怎么拯救我？我坐在那里啊，过了十二天过了，这个管理员呢、啊，你知道那个花园里的管理员，你巡游巡阴巡逻的，这个管理员就来问我，你坐在这里做什么？他不认识我，因为管理员很多嘛。你坐在这里做什么？怎么晚你不回去？他还怀疑我，你到底是做什么什么的？我说不是我不回去，我说我有家回不了。他你家在哪里？我说就是这个楼上。他说你带我去看。那么我就进去了。你想我能够进去，立马我就能打开那个大厦的门。我进去又拿我的钥匙从那个铁闸里头伸进去，把木头门都打开了，就是铁闸门打不开，因为它里头镶起来了。啊，他说他知道我是这一家人，他说我帮你，他说拿一个棍子，去拿一个棍子来把这个木头门突然顶住。他说你喊，打喊，我就把手伸进去打开个门嘛，又在那里喊，这个声音一喊就把我那个哥哥喊醒了。醒来以后他一看，怎么厅里头灯亮了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手可以伸进去把这个灯就在门口嘛，都开亮了。他一看，哎呀，他才想起，他错了，他忘记了。哎呀，他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了。那我怎么样呢？好，他说，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就睡觉了。他把门给开了。所以我就从这件事情当中，我就学一个功课，好不好？我就做一个见证，圣灵会在凡事上教训我。只要我顺服他，而且圣灵会一教训的时候，我要顺服，我千万不能说不行，神啊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让我把他赶走，那你就没有顺服。你一顺服，你一谦卑，圣灵一做工，你这个人就改变了，你就学很多功课了。那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说，我们就有神的性情，我们有神的性情就有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，我们就在这个交通在这个地方。好吧，现在看。